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这门课是信徒神学的第三课啊。我们有弟兄帮我在印讲义，会我会发给各位。今天这一门课呢，题目是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上一次上课呢是第二课，主题是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信息的焦点是，我们如果要来认识神，我们就让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他是谁，不是用我们塑造的方法，而是用神的启示。然后神给他的百姓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他在历史中的作为，然后他用他的话语来记载来解释他的作为，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圣经是神赐给他百姓的礼物，我们借着圣经可以认识他，使我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看重圣经的权威，因为我们相信启示圣经的上帝自己。所以在教会里面遇到信仰的任何问题，我们都以圣经的真理作为一切教义的建造和争辩的最后一归。那这是上一次的信息的焦点。那今天我们的人比较不一样，好，那我们重新再分组一下啊。我给各位大概三分钟的时间啊，找到一个待会你可以跟他一起讨论三位一体这个问题的人。待会我希望你们是四到六个人一组好了，好，因为今天的不一样，人可以多一点，但是不要超过六个人，好不好？然后比较在教会里面比较有经验的，就请你站出去，看到在教会里面比较新的朋友，他们一下子找不到小组啊。请你主动的过去跟他们 team up， 好不好？我们这门课呢，我们重视分享和讨论，所以不论时间有多少，我们都一定要有小组。那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请大家自由的，不要勉强的形成四到六个人的小组。对，特别请教会同工看到有谁还没有小组啊，你主动过去帮助他，好吗？有没有人没有小组啊？都有了啊。那我们照惯例哈，我们要有一位做小组长。那小组长做过的人就不要再做。前面两次上课做过小，不管你在哪一个小组啊，你做过小组长的人就不要再做。务必让一位没有做过的人来做小组长。那做小组长很简单哈，就是带领一个讨论，你不需要做老师，你不需要比别人更会，但是请你学习的让主帮助你能够让这个小组有一个好的讨论，尽量鼓励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分享。然后我们要关心左右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不只是关心我们想要得到一个答案，要关心你小组旁边的人，认识他们，知道他们在这些课堂中他们心里面的感觉或疑问是，所以这个小组讨论的目的啊，要建造我们彼此的关系。那我们既然给一点时间哈，每一个小组能够有一个人出来做小组长，我们会轮流，所以不要担心，总有一天轮到你啊。所以请每组很快的讨论一下。 不是，李恒如果在那边的话，他就最好不要当小组长，他是组员，对，哎，对，常做领袖的人要做参与跟随的人。好，那各组都有小组长吗？你们哪一组没有小组长？举手一下好吗？好，那小组长请注意哈，现在小组长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哈。第一个，先带你的组员一起祷告，然后呢，祷告之后，请你带领你的小组哈一起分享讨论一个问题。请注意，你分享讨论问题的时候，不是以得到最好的答案作为焦点，而是以大家能够充分的分享作为焦点，因为有些人也许想的不是最对的，没有关系，让他能够分享出来，所以你知道大家怎么想，这很重要，我们要一起学习，这个是这门课的精神。那请小组长带领大家先做一个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请你们讨论这个题目，题目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然后关于三位一体这个名词，你想到哪些问题，哪些问题，哪些困惑不了解的困难疑惑问题，所以不是求答案的时候，是求了解的时候。我再讲一次啊，这问题是什么是三位一体，关于三位一体你有想到哪些问题或是困难，我们在小组里面请小组长带领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请小组长先开始指导我们祷告，我们到11:40我们回来。那现在时间给小组长。进行讨论小组就不要理我啊、哦！有小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讨论，没有听过、哦、那你们可以请小组长带你们查《路加福音》第3:21-22，然后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3:21-22，然后翻到了以后呢，我现在说没有办法讨论小组，翻到了以后呢。你们 根据经文分享一下耶稣和天父还有圣灵的关系。耶稣、天父还有圣灵的关系是什么？好，我现在会带你们小组来帮助你们。
我的这个去运掉。
麻烦你。好。现在讨论先暂停一下啊、哦！如果你们享受这个讨论的话，你到吃饭还可以继续讨论。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样做？请听我分享我心里的事情啊！我在教会做老师已经很久了，你别看我年轻啊，我其实还蛮有经验的。可是我发现这个经验让我学到一件事啊。我很努力的把一个课教了，我觉得我教完了，可是我们来学习的弟兄姐妹没有学到，很多人就是，因为就是等老师讲得很好，然后呢，大家好像一起去赶公车啊，反正公车司机就往前开，有人还没上车，反正公车就往前开，然后开了公车就到站，就按时到站，就把他的工作就做完。我后来发现不能这样，就是哪怕你已经懂了，可是你的弟兄姐妹没有。然后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有个精神，我们一定要一起上山的。那上山就是所有人都要一起上去，不要就是反正你说上了主日学12门课，然后教完了，我们就这个教会刚刚上过了系统神学，我们就这样。可是其实没有，一大堆人都还在山下，根本没上车。所以讨论的话，特别是已经明白有见识的基督徒，你会发现，哎，你的弟兄姐妹并没有跟你一样得到那么多。那我们应该彼此等待，大家要一起上山。如果今天这个教会有一天有一个慕道友来到这个教会，他问说：“你们基督教讲三位一体是什么？”不需要教会的传道人来回答他的问题，也不用李恒弟兄或者是其他的执事来回答你。一个很平凡、很单纯、用信心认识神的一个妈妈，一个老弟兄，就可以回答三位一体的问题，多好！我觉得是有可能可以做到的。让我们来试试看，这是这门课除了教给各位知识之外，我们想要分享的一种文化气息，就是神既然把一个信息给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可以学得会。我们让步调慢一点，所有人都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讨论的基本精神。那刚才我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三位一体这个字。如果你碰过耶和华见证人会，耶和华见证人会是一个异端的教会，他们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他们相信圣天父，可是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也不相信圣灵是神，他们是否认三位一体。所以如果你碰到耶和华见证人会，两个两个到你家敲门按门铃啊，分享圣经，对不对？然后你跟他说，如果你跟他说你是基督徒，他问你什么宗派，就是长老会、改革宗或浸信会都可以，他就会跟你说，你翻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有三位一体？那圣经里面找不到三位一体这四个字的。好，我就会问他说，那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有耶和华见证人？也是找不到的，也是找不到的。三位一体其实是四件事情，圣经里面四件事情，把它用一个词汇来表达。什么四件事情呢？第一个，天父是神；第二个，耶稣他的儿子也是神。有没有人没有跟他讲？请你举手一下，我们弟兄帮你发给你。请你举手，我继续上课。第三个，圣灵也是神。第四个，只有一位神。就这么简单。我再讲一次啊，圣经里面的信息在不同的地方提到，有一位父在天上，他是神；有一位子，他的儿子，独一的儿子，他也是神；第三位，有一位圣灵，神的灵，他也是神。然后只有一位神，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 那把这四个事情用一个词汇来摘要它，所以就发明了教父发明的那个词汇叫做三位而一体的上帝，其实是为了要尊重圣经里面的启示，不尝试用理性的办法去调和它。所以三位一体不是一个解释，只是一个描述，用来描述圣经里面同时有三位又只有一位上帝的矛盾。的确是很矛盾的，因为你觉得这要怎么明白呢？可是圣经里面首先你会说，刚才讲到什么地方讲到圣子是神，圣灵是神，我想把你对经文的理解稍微弄松一点，就是说不是圣经直接讲圣灵是神这样一句话，没有这么明显直接讲圣灵是神，可是有让我们去敬拜和顺从圣灵，我们把唯独只能给上帝的荣耀和敬拜和顺服给了耶稣，也给了圣灵，圣灵的权威对我们来说 是至高的，圣子耶稣的权威也是，我们应当献上敬拜。所以如果你把敬拜当成是我们理解谁是谁，因为圣经说只能敬拜一位嘛，如果你今天要敬拜在耶稣的脚前，如果圣经里面呼召我们来敬拜这个耶稣，那耶稣就是神，所以耶稣说他把圣灵当保惠师差遣给我们，我们要听从他的话就是神，你知道明白这意思，就是 你敬拜顺服本身就已经告诉你他是跟神同荣同尊。那这四个信息放在一起的时候，在我们 脑袋中会打架，因为呢你又讲三位又只有一个上帝，对不对？好，那让我们 先停在这里，圣经给我们一个讯息在我脑海中会打架，那怎么办？当这种时候发生啊，你就信靠领受，这个是信心的一个跳跃，就好像神叫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给献上，你在脑海中会打架，为什么？因为神是活人的神，怎么会叫人做活人献祭？那个时候你的信心有个跳跃，是因为这是神说的，所以我相信。所以在我们能够理解三位一体之前，我们先相信。那我为什么会相信三位一体这个在脑海中打架的教义？是因为它是圣经的启示，那就是回到我们第一课跟第二课建立的基础，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我们就按照神所启示的自己来认识他，这个 fair， 这个公不公平？因为我用我的理解去理解上帝的话，那个上帝永远不会大过我的想象和我的理解，所以我永远把上帝装在我头脑这个壳里面。可是如果今天上帝向我启示他自己是三位而一体的上帝的话，我就用信心来接受，而且我的信心有个突破，我发现上帝绝非他所造的万物，他跟他所造的世界不一样。仔细想想，我今天对于三位一体的教义最大的困难都来自于我用我所认识的这个世界来评估什么叫做可能，什么叫做不可能。可是如果上帝首先宣称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比万有更大，他是这个世界的源头，他是历史的主宰，他会在历史的终点的时候审判万有，他这么的伟大，难道他的本体就是他自己到底是谁啊？本体就是自己的意思，不能够超越他所造的万物吗？如果神造的这个世界有意识、有思想的灵魂，像人，每个人都是一位一体的，对不对？难道上帝自己不能是三位而一体的上帝吗？如果我认为不可以，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他必须照这个世界的逻辑来转，可是上帝就偏偏要启示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信息，那怎么办？你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要相信还是不要相信。所以三位一体的教义对于重视理性和哲学的基督教来讲是一个历史上很大的冲击，因为基督教的真理像是很开放的，是可以言说的，是可以辩论的，圣经大家都可以看的。可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在圣经里面呈现出来的时候给人一种很大的冲击，因为它超越了我们的理性。所以要接受圣经里面的上帝，就得要接受三位一体的上帝，就得要把你的理性臣服在圣经的启示底下，否则你就没有办法相信这样的上帝。我自己觉得这也是上帝的智慧，因为人要真的在上帝面前降服，除非从他的心到他的脑都降服，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敬拜。那先停到这里，我要进到第二个点。可是我不是只是要把三位一体停留在一个很奥秘的层次，一件就是哎呀你不会讲不明白，反正你就相信就好。可是实际上当你先相信的时候，你去默想三位一体的上帝他跟他所造的世界的关系，你会发现是很奇妙的。若不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我们慢慢的去琢磨这个味道。圣经里面的这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可以区分的上帝，可是又彼此内住的上帝。解释给你听，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三位就是三位，很清楚。所以我们刚才查路加福音第三章，不是每组都查了，我很快念给你听。路加福音第三章21节到22节那一段是讲说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受洗的时候，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耶稣在那边受洗，有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这里面有几位？三位。受洗的耶稣跟站在他身上的圣灵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是两回事。圣灵站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意思是他是父亲，对不对？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天上的天父的声音跟这边受洗的圣子的声音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是两回事。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说有三位的形象就出现了，对不对？那我再给你提起另外一段圣经，是马太福音耶稣的大使命28章的那个对不对？我结束28章19节啊。耶稣做大使命说，耶稣进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基督徒都听过这段经文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大使命的应许。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后来要建造其他的门徒，传福音给万国万民，要建造教会。教会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布道，对不对？把耶稣的道都告诉这个世界。然后布道有人相信了，就要给他们怎么样？施洗。施洗的时候要奉一位名。奉一个名字，意思是说不是我某某人给你施洗的，是另外一位比我更大的为你施洗。你受了洗以后不是属于我，不是因为我带你信主的所以你是我的门派，没有没有，是不管是谁带你信主的，你都归于那一位至高的神，他的名，你是属于他的。而他的名叫做父子圣灵的名。你猜猜看，这个名原文是单数还是复数啊？是单数。一个名字有三位，它名称为父子圣灵三而一体的神。我们敬拜的是一位，可是你又可以区别里面有父有子有圣灵。一个名，一位上帝里面有三个位格。我们现在来琢磨这件事情。 先撇开你脑袋里面很难够，我说 reconcile 就是脑袋在打架的问题，先想想你在祷告的时候，这个操作是可以操作的。我祷告的时候，我是上帝的小孩，我是被他拯救回来的。我闭上眼，我用信心来亲近他的时候，我的头往上看，有一位天父坐在天上，对不对？然后我知道我跟他之间有很大的深渊隔绝，因为我是个罪人，还有我很渺小。然后我就奉他儿子耶稣的名到他面前来跟他祷告。我为什么会奉他儿子耶稣的名呢？因为他的儿子耶稣洗了我的罪，然后为我死里复活，赐生命给我，他是我的救主，他率领我，我跟他连结在一起，我就靠着耶稣奉他的名跟天父祷告，对不对？这个画面里面有两位，有没有？有天父坐在宝座上，有耶稣做中保，我跟天父之间有一个关系，透过耶稣。在我心里面，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天父非常的尊贵，对不对？耶稣也一样的尊贵吗？也一样的尊贵啊，一样的尊贵。然后耶稣复活了以后，他有身体，但是他复活的身体并没有开膛破肚的住在我的里面，对不对？耶稣复活的身体在父神那边，可是我感觉到他和我有一个亲密的同在。他说这是因为我走了，我会派圣灵保惠师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当我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时候，进到我生命里面的那一位耶稣，不是他的那个复活的身体开膛破腹的进来，是他用他的圣灵住到我的里面。那这一位圣灵在我祷告的时候，我的专注想到的是天上的父的宝座，然后我借着耶稣到他面前，而我里面有一个能力拖着我，把我撑到天上去，让我和圣父圣子能够祷告。那一位是谁？是圣灵。 It works well actually， 就是事实上是操作的非常好，因为我跟父祷告，我靠着耶稣圣灵在我里面，使我跟天父跟上帝之间没有距离，因为神在天上有中保，有圣灵住在我里面，所以就产生一个三位一体的公式啊。我跟大家分享，让大家记得，父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起来讲一次啊，父，大家一起说，父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公式还可以反过来，我们借着圣灵在基督耶稣里与父相交。上帝就是这样工作的。那你仔细想，三位一体的神彼此是内住充满的关系，因为他们虽然是三位又是一体，对不对？所以父是看不到，可是子把他的形象显现出来，子复活的身体 是不能充满万有，可他借着圣灵就充满在万有里面，也住在我们里面。上帝父住在基督耶稣里，基督耶稣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他们三位之间是互相渗透又可以分开的关系。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可是他们互相渗透，一起工作，他们之间出现一个美好的团契。那圣经里面讲到父子圣灵会彼此说话，也圣灵会跟天父祷告，有没有？然后耶稣会跟父说话，父会跟子说话，他们会互相说话。所以说话的功能不是在我们被造了以后才有，说话不是这个世界的功能，是上帝自己，他是会说话的上帝。他们就彼此在说话，然后他们会彼此相爱，有个彼此顺服的团契。这不是属于受造的世界，是神自己，就是一位团契的上帝，会说话的上帝，而他造了一个需要有团契会说话能够学习的世界。仔细想啊，这个三位一体的教训，它满足了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的各种问题 一个很根本的答案，就是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我跟上帝怎么有办法有关系。可是上帝用他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当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工作的时候，父在基督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跟父神交往，跟三位一体这个团契的上帝交往，这是上帝奇妙的设计和安排。那我现在要给各位十分钟的时间来讨论第二个问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你还没有完全同意，你可以在小组里面把你的困扰分享出来哦。认识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得救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认识三位一体的神和我们得救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待会我要回到小组里面，请小组长带大家来分享这个问题，解释一下，就是啊，三位一体这个问题很难啊，而且很深奥，你们那些搞神学的去读就好了啊。可是我得告诉你，不是。是弟兄姐妹、平信徒、一般的基督徒都需要明白的，因为这件事情跟得救有关系，跟你能够真正做一个基督徒、享受神的恩典很有关系。所以，请大家花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试着十一点、十二点二十分解下课，我们花十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下三位一体的教训和我们得救有什么关系，好吗？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 是说三位一体跟得救有什么关系。先讲得救啊，一个人被神拣选，然后被神召回来，然后赦免他的罪，使他与神和好，然后改变他的生命，不光是在身份地位上变成神的百姓，也在生命的实质上被扭转回来，最后身体复活，进到新天新地，整个救恩的 program。 这一整个救恩，神三位一体的神要赐给我们，我们是怎么得到的？如果我今天拒绝父上帝，我可以得救吗？当然不行，因为得救的基本概念就是我跟他和好。那如果拒绝他派来和好的使者和中保者耶稣基督，那我可以得救吗？当然不行，我把和好的差使给打回去了，还跟他和好吗？那当他差派圣灵住在我里面，我抗拒圣灵，我可以得救吗？当然不行，因为这是神自己拯救的一整个计划，而他救我们的主要方式就是他把自己给我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神不是站在远处把我们救起来，神救我们的方式是他把自己给我们，让我们和他连结。所以我被救起来是靠着他的存在而得救的，他必须在，他必须活着，他跟我连结在一起，我就被他救起来。他把自己的儿子耶稣为我的罪上十字架，所以不是我上十字架，是他上，他为我流了宝血，对不对？他为我从死里复活，不是我自己复活，是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我，所以我与他一同复活。所以救恩的基本手段是神把自己给我们，而父是没有形象的，他把那有形象的子成了肉身赐给我们，而成了肉身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是不能住在我里面的，他把他的圣灵差派来住在我里面。所以对我来说，父子圣灵是三位，可是是完全和谐的。我被圣灵充满是被耶稣基督充满，我顺从圣灵也是顺从基督，我接受基督也是接受圣灵，而我接受基督接受圣灵也就是与这位父成为一体。那关键在于救恩的主要手段是透过神与我们连接在一起，神与连接在一起主要手段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的主要手段是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内住，圣灵内住，他把自己给我们的手段就是他让耶稣道成肉身，再派圣灵，他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我如果今天没有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我就跟上帝之间永远在本质上无法联合。如果没有圣灵，耶稣在那里，我只能做他的门徒，可是现在耶稣在我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是神的话，他永远只是一个祭司，我跟神之间永远有神与人无法跨越的障碍。可是因为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我就与神连结在一起，我就与这位天父相交。所以三位一体，神自己的本体是三位一体的，保障了我们跟神可以合而为一，与他联合，而所有的救恩的祝福都在我们与主联合的前提之下发生的。解释给你听啊，耶稣死他死他的，怎么我也跟他一起死了呢？他一个人上十字架，怎么他流的血我罪得赦免？这个是每个人都应该问的问题。原因是因为他跟我连结在一起，我们是一体，所以他上十字架他受苦，我没有受苦，可是我跟他是一体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也与他同死，所以我的罪原来他负的罪债在十字架上被父亲了，因为我跟他是一体的。反过来，耶稣死里复活，他活他的，怎么我也生命要改变呢？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复活的生命不是这个世界的生命，是胜过这个世界肉体败坏魔鬼一切的权势的新的生命。当他复活的那一刹那，他那复活生命战胜了这个世界一切的生命，而我也可以分享到那个新生命。为什么？因为我跟他是一体的。那问题就在于，我怎么跟他一体呢？通过相信够吗？ 不够的。透过我的信心的作用，可以让我跟他成为一体吗？是不够的。我只能效法他的榜样，没办法跟他一样。我能够分享他的性情和他的生命，是因为他把自己给了我。关键是他把圣灵赐给我，因为他把圣灵赐给我的时候，他借着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位，他们是一体的。然后圣灵住到我里面的时候，那一位为我上十字架受死，那一位为我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他的生命跟他赎罪的果效就一起临到我。所以我今天会领受救恩的一切福气，是因为那一切福气都在基督里，而我与他连接起来。所以我与他连接的时候就有生命，我与他分开的时候就没有生命。我顺从圣灵的时候里面就有生命，不顺从圣灵的时候就没有生命。因为一切的救恩的福气，就是这个生命都在基督里借着圣灵赐给我。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操作一个成圣或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其实很简单，我就与耶稣连接在一起就好了。我与耶稣连接在一起的观念很简单，我就依靠住在我面的圣灵就好了。所以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因为我跟耶稣连接在一起，我不用自己挣扎，因为耶稣已经把自己给了我，我只要依靠他。活着的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我的拯救，所以我要有他就有一切。对于不懂神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没有读过神学、不识字、没有读过圣经，可是他认定耶稣是救主，他时时刻刻依靠他，他就有生命在他里面，很简单的救恩的道理。你可以像我这样子走一遍，想得这么复杂，明白了这个道理。你也可以不明白，可是你还是可以操作。好像现在人家用 iPhone， 对不对？ iPhone 那个手机，智慧型手机里面很多功能，一个手机可以做200件事情，每个事情要按，就这样按一个钮就好，对不对？你不知道工程师后面花了多少的精神创造一个程式，你就按一个钮。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今天就是与耶稣连结，按一个钮，一切的救恩的生命都在我里面，我也可以明白了整个程式是怎么操作的。那我乐意明白，是因为我想要认识这一位救我的上帝。我觉得他太奇妙，我越思想他的奇妙，我越不会把他的恩典看得很轻，不会把他的救恩的计划看得很淡，我会珍惜，因为上帝把自己给我，三位一体的上帝借着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就是我们一切救恩的盼望。那最后补充一点，就是那为什么旧约里面没有？就里面不是没有，当你有后见之明回头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三位一体的上帝一直都在那里。如果你用后见之明，可是神在历史中他是渐进的启示他自己，他如果一开始就启示自己的三位一体的上帝， it probably 这个也许就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但是上帝在历史中铺陈他的作为，一步一步的让自己显明出来。在旧约里面，他先显明自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然后告诉你他有一位像他一样同荣同尊的弥赛亚的救主要来，就远远预示有一位圣子。后来圣子来的时候，圣子把他的工作揭露出来，说告诉我们他要用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其实仔细的想，那位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的圣灵在旧约里面都有的，只是在旧约里面你没有办法串出这么清楚的层次，直到新约救恩显明的时候，神也同时把自己显明。这个意思是说，当神把他要怎么救我们的方法显明的时候，他也把自己启示清楚了。他原来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把自己隐藏，当他把他要救我们的方式显明出来的时候，他自己的形象也显明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住在新约里面的基督徒，我的福气就是我不光是得到神最后最大的救恩，我也从这个救恩里面认识了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上帝。就这样，好，我们请这个解释吧。是，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啊，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到前面来，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马上要离开哈，要到远地去，然后，站着，对，好，我们所有人为你们祷告，好吗？
谢谢罗牧师，
谢谢。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神，我们用战兢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比万有更大，我们非常的卑微而且常得罪你，我们不配来认识你，我们也实在不认识你，但很感谢你主动来找我们，将你自己奇妙的救恩指示给我们，将你所爱的你的独生子耶稣，那至高至大的上帝圣子赐给我们，做我们的救主。感谢你用你的圣灵，第三位圣洁的上帝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心可以回转过来，认识你是至高的圣神，使我们敬畏，又认识耶稣是你所派的救主，使我们信靠。感谢你住在我们里面，托住我们，使我们活在你所造的世界。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你就不惧怕。我们心里软弱的时候，有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随时托住引导我们。我们犯罪的时候，有圣灵责备提醒管教我们。因此，我们的心靠着你欢喜。我们要借着圣灵，在主耶稣里向父神祷告，把我们自己甘心恭敬地交在你手里。主耶稣，很感谢你今天带领弟兄和姐妹到神州基督教会，和我们有这一段时间的团契分享，使我们享受很多美好的情谊。主啊，现在你带领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主啊，我们的身体虽然不在那里，但我们的心要与他们同在，因为你与他们同在。我们在费城为他们祷告，你在远处也照样听见。主啊，他们心里面孤单，要寻找新的教会，面对试探与软弱的时候，求你常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住在基督耶稣里，有圣灵在他们心里，天父是他们的盾牌，让他们不论走到哪里，有你可以依靠，心里就随时刚强。我们把他们祝福出去的时候，好像差遣他们出去，让他们出去要到新的地方为你做见证，请你让我们之间的情谊可以更加的丰富活泼，使他们有很多的讯息上给我们，我们有很多的讯息上给他们，我们的心可以一起被感动，心里被激励，请你见证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在一切的经历中真认识你，做你喜悦的门徒。主啊，我们待会要用饭，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团契，我们刚才有很多美好的分享，谢谢你，我们在小组里分享的时候，我们讨论属灵的事情，不是自己的血气。求你赐福我们待会吃饭，还有更多美好的属灵的分享，使我们彼此扶持，一起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样式。我们为待会来的饭食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